第71页。我感觉罗马军人的经验与图书馆所试图告诉我的有关联。我很高兴有更多讲转世的资讯可供研究，只要它是罗的。而我的确希望赛斯或图书馆资料会对整件事提供更多洞见，但那事才刚开始。第二天下午，当罗躺下来小憩时，他有了下面的经验。躺下时，我感觉到一种韵律性的摇摆动作，一闭上眼睛，他便开始了。不过我没看见任何东西，那动作从头到脚而非侧向的摇摆。我正平躺在一只小船上，也许是个划艇，它被系在离开岸边的一个地方，而缓缓地在海面上下波动。那非常舒服的摇摆以固定的拍子继续了几分钟。我告诉自己可以看见在发生什么，但没有任何动静。虽然这仿佛是个划艇，却没有任何座位或横木阻止人像我那样躺下来。罗记得这个经验，并且一起来便马上将它写下来。不过在船里摇摆的插曲之后，他进入了一个相当令他不安的经验里，但是到第二天晚上才想起来。他说像是他并不想记起来。我发现我沉浸在海水里，我的面朝下，觉得嘴里咸咸的海水，就像一个在这种位置的人会感觉的。同时我听到海水柔和的秘密声，并感觉它啪啪地打着我的头和脸。海浪相当的温暖而舒服，不过我的情况则否，因为我也发现我的手被绑在背后。我感觉到这点，这意味着我的处境是生死交关的。我想我不可能双手被绑着不小心落到海里，我是被丢在那儿。然而我却记不起我是如何陷入这窘境的。事实上虽然水的感受很明确，我并没觉得紧张或恐慌，毕竟我知道自己安全地躺在行军床上，同时在探索这转世的戏剧。我甚至不确定我是否是我10月27日经验的罗马军人，虽然我猜就是。我并没有无法呼吸或要淹死的感觉，但我对将发生什么事的觉察就在那儿停止了。不过我真难以忆起这插曲，仿佛并非意外。如果我曾以那方式死亡，我或许不想去回忆它。那经验令罗不舒服，但并不可怕。然而罗觉得他第一个本能反应是将那事的记忆抹掉。不过这插曲触动了另一个，那是更生动的，而其意义又是不会错的。这一个发生在上一个的两天之后。再次的，当罗躺下来小憩时，这似乎是一连串转世剧里的第三个插曲，不然便是我的某个在一世纪里的可能性，或可能人生里前后非常一致的显现例子。它像是罗马队长的生命终结。今天下午躺在行军床上小憩之后，我再度看到连续的影像。在整个事项中间，我仿佛是个没有身体的观察者，在看那一生中我自己的命运。首先我看到五六个衣衫褴褛光着脚的土人在北美某国家的海滩上，我不知是哪个国家。那海滩很宽广，坡度平缓，其背后的乡下很荒凉。海滩本身被一个陡峭的山壁围着，或许有20尺深，矗立于平坦沙岸后方约40码的地方。天空多云，我知道那些男人是渔夫，虽然我没看见船， 这些人捕鱼的方式非常奇特，他们站在岸上，拖着一个非常长的网到浅水里，网差不多有40尺宽，它每一边都绑在特别长的绳子上，四个角都绑住了，这些绳子就是渔夫们拖的东西。我在那石像里想，一个最奇特的安排，我的尸体，那个罗马军人，就缠在网里。我看着渔夫们将他们卷到石沙上，他面朝上的躺着，现在玷污了的脸庞是苍白的，身体很大，非常强壮而结实，虽然并不年轻。渔夫剥掉了他的制服，因为对这些穷人而言，所有的物件都有价值。我裸体躺在海滩上，然后他们将我推滚上坡，直到泥土和石头的峭壁底下，挖了个浅坟，将我推到里面。才几分钟，我便被掩埋了。在这一连串事项中，有一些我还没讲到的部分。举例来说，先前我看见一个身体，我自己在水里，还没上岸，有一节大树干，它老得连皮也没了。我看见那平滑的白色木头，树根及几节折断的残枝，我的身体要不就躺在这树干上一会儿，要不就勾上了它。我似乎有个不怎么清晰的记忆，记得那树干和我的尸体都被网住了。有一会儿，我的尸体脸朝下浮着，左臂晃荡着，手转到背后，手掌朝上。后来我在一张素描里清楚地画出这点，我自己脸朝下躺着，跨在树干上。我们再次深感兴趣并且好奇，在心灵之心智大戏院里的这些家庭电影是演给罗的现代意识看的吗？罗马队长是罗另一个替代自己，同时活在一个与罗此生同时却存在不同频道的戏剧里吗？如果是这样，而如果罗能调整到那军人的一生，那么那军人能否调整到罗的存在呢？如果罗与那队长两者都是另一个多次元自己的版本，那么他是否觉察自己是他们呢？在意识的探险里，我引介了我所谓的面向心理学，将有个源头自己存在，我们现在的身份由之源出，加以理论化。我称我们为焦点人格，因为就我们而言，我们的人生是聚焦在这个物质实相里的。那么罗马队长会是另一个焦点人格，存在于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同时罗则住在这目前的世纪。转世人格会是当意识侵入三度空间的经验时所采取的不同焦点，不过他们会透过共同的源头自己相连起来。理论上，当任何焦点人格由其通常的取向转开，改变觉知的方向时，它可以在多次元渗漏里瞥见那些其他人生。可是当我们讨论到罗最近的经验时，有好几件事令我不安，仿佛有个矛盾，并且是极明显的一个，至少在某个理解层面来说此其一。在去年罗与我们的朋友苏的转世接触中，他相当明确地建立了一位名叫尼宾的人格存在。尼宾也该是活在与罗马军人同个时段里，不过罗决定保持开放的心胸，并鼓励未来的这种事项，至少我们会有更多资料去检查和对照。同时罗在我的意识扩展班里提到他的转世插曲，那时有一位我称为彼得的雕刻家兼画家常来上我的课，他曾四处旅行，而他对罗所看见的悬崖及渔夫们有些话要说。在描写那悬崖时，罗说， 它们看起来像是，如果任何人是想攀爬它们，它们便会坍塌。彼得回答说，那悬崖和海滩和他去西班牙旅行时所看到的相当像，它们高约15尺，由软土和小岩石组成，也像罗所指的那样由海滩缩进来。罗觉得在他的视像中的悬崖是在北非，那正好在彼得所描述地方的南方。但彼得也继续说道，西班牙海岸的渔夫们完全是以罗视像中渔夫们的方式运作，他们站在岸上用长索拖渔网上岸。这些是怪异未预期的关联，却在我们的时期里，难道现在的贫穷渔夫会用大约1900年前的同样方法？所以我们有更多的问题去归档和思考。我们搜集小块小块的心灵资料，像一个拼图的一小片，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适合拼图的哪个地方，但我们也不会因为不知道其适当的地方就排斥任何一片。在一方面，罗将他的心智抛出去，就像他渔夫的网一样，同时他仍稳稳地站在此岸，谁知道他会网到什么呢？罗看到当地人埋葬罗马军人的尸体是在一个星期一下午。那天晚上我们有一节定期课程，塞斯继续口授他自己的书。也许由于我如此经常地实验着意识的转变，只为了简单之故，我将各种各类的冒险分隔得相当清楚。就我而言，塞斯仍在写他的书，同时我则写我的书。对罗而言，两者之间的关联相当清楚。因此那天晚上，当塞斯开始他的稿子新的一部分时，罗比我更惊觉到可能的暗示。塞斯的书并没分成第几章第几章，他说章这个形式本身以线性方式编排了我们的思维，而他在实验一种不同的叫直觉的组织，他会自动刺激读者以一种新方式反应。那晚他开始口授的是如何旅行进入未知的实相，小步及大步，略见一瞥及直接的接触。如果我更注意一些，我可能会好奇略见一瞥及直接的接触可能包括了什么，以及他们与心灵的政治可能有的关系。76页，第5章，略见一瞥与直接的接触，苍蝇与书。第二天，当我坐在书桌旁时，我又看见自己在图书馆里坐着，面前摊开了一本书。我看起来像几年前罗马的一幅画像里的样子，穿同样的衣服，一件绿色的背心裙配上白衬衫。我看着那另一个我走到图书馆的窗子向外看，又回到图书馆桌旁，他开始阅读，只不过字句却跃入我的脑子，而我完全照接收到的样子尽快地打字。从图书馆，范本与变奏。这些经典性范本处处反映在宇宙的所有系统里，而在每一个里，它们都是它们自己的所有变种和版本经常从中冒出来的理想。它们是所有现象界生命的源头，代表了所有形式背后的内部结构。可是它们并不制作自己的复制品，却是新的有创意的古怪东西，它继而改变了范本。它们也出现为基因和染色体的生物作用的范本， 而在任何时候，他们能经由精神经验被影响而改变。事实上，透过为焦点人格接受的心理范本，与那范本透过整个身体构造的反应之间的自然交流，对精神与心灵事件反应。分子本身忠实地追随他们自己内在的模范结构，以及在他们组织好的模式里为心理存有接受的那些心灵范本，两者理想、动作和改变。在这创造力广大的相互作用里，理想一直不断透过古怪性的赞助而获补充和扩展，而古怪性不断被提供了一个范本，它可与之对照而肯定它的新鲜版本，因而达成了一个多次元的冲刺，在每个范本及其变奏之间的相互取予，那是我们世界里所有的改变及所有不变性的基础。那么，在这具弹性却又有支持性的架构内，有一个所有行动发生的秩序。的确，架构本身的本质引起了所有的行动，因为一方面范本本身维持其永恒的完整性，却经常在创造他们自己的变奏。这些倾向活跃于每一处，在生物结构与心理状态里，并且向外反映在国家与政府的行为里。在这脉络里，启示与革命的用语是中肯的。在范本上的每个变奏都是个启示，它随之带来某种革命，一个先前状态的改变。不过，只有就其代表或反抗的范本而言，革命才有意义。常常发生在内在心灵或外在世界的暴力革命，基本上是不必要的。它们代表对于范本与其古怪性之间的关联以及相互取予之无知。只有当这由范本进入古怪性以及古怪性进入新范本的动态被干扰时，暴力才会发生。只有当了解到永恒不变的精髓包含了它自己的发动力，改变本身自其中跃出，暴力才会停止。然后在任何既定范本里的动力才能被释出，自动冲出成为新的古怪，那即所选范本的特征。世代在生物上提供我们一个例子，得知在连续时间内发生的范本与其变奏之间的互动。范本转化自己成生物性的版本，被赋予了肉体生命必须的基本结构，以及在一个普遍化的地球范本内所有可能的古怪。穴居人与工业人两者都是人的范本之变奏，那个范本本身则不断被自己的古怪性改变，而对实相的主观经验是如此的不同，以致他们各自相关的版本也跟随着全然奇异的路径。穴居人并没转变成工业人，工业人也不是一个早期范本的更好版本，每个都选择了在同样时空架构内的明确取向的古怪性，每个都不同的利用一个既定地球的内容。穴居人与工业人也不同的利用时间范本，所以他们活在相异的时间系统里，只在一个共同经验的焦点的一处相遇。我们以为我们从中浮露出来的历史上接受的穴居人年代，在古怪性背后的力量，那永恒又永远在变的范本，是其变奏背后的能量。虽然经由它们的存在，这些变奏补充而重建了范本，按照你的取向及信念架构，将已知自己与其范本并列，可被解释为一个魔法行为或科学行为。在我们的存在层面， 已知自己对范本的这个认识，是更进一步的创造性突变。立刻，更圆融的力量被带进来，以便产生有效行动。在其中，范本及其创造性版本有新的丰盛互动。已知的自己或焦点人格变得觉察他们自己的源头，然而也被他作为自己的独特性重新冲击到了。范本或源头自己变得更敏感，更觉察他自己的造物，且对其子女给他的承认感到愉快。结果有个更具弹性的相互取予，在其中由于焦点人格理解到他自己的无时间性，而三倍的惊艳到必朽生命的喜悦，其对比带给被体验的时间一个新的次元。到某程度，焦点人格与其范本或源头重合，焦点人格被磁化了，被吸向其范本，后者于是被拉向俗世的经验。巧合于是发生，将内在与外在经验对齐，因此焦点人格可以调整到他自己的其他版本，将更进一步的知识与经验带入正常的生活。突然，那书和图书馆消失了，这是至今我由图书馆收到的最多资料。它如上所示，以三个分开的部分来到。当我写着时，我仍震撼于其经典性质和不可避免性。不论那资料是否被任何人接受，它本身就是真实的感觉，纵使我排斥它的话。塞斯永远对人们说话，且在情感上将自己引向他们的需求。他诠释知识，以会吸引人和挑战人的用语，聪明而美妙地表达他们。我觉得图书馆资料存在，不论我们是否了解或接受它，同时我在重新创造它，而它在重新创造我。它像是在某个别的次元里写了字的纪念碑，在那儿供想读的人阅读，纵使世代的人经过而忽略它。不过当我坐在那儿，我开始更清楚地看到写这本书的想法。它将围绕着焦点人格自心灵的文明生出，由存在于心智内为我们自己更大身份的面向的范本，攫取其形式与特性这个概念。这书将探讨那些内在范本的本质，而显示给我们看，我们如何从中选择那些面向，在其上建立物质取向的自己。我们一旦变得有意识地觉察于心灵内的范本，我们便有大得多的自由，按照我们的目的，或是有创意地偏离它们，或是顺应其精神性的轮廓线。这种觉知即刻在我们的生命里打开了力量的有效利用，因为我们正自动地接触我们自己更大存在的面向。在一种提升到更高程度的政治里，我们统治已知自己的国土，以自我或焦点人格上升为统治者。这焦点人格可以是个独裁者，善良的专制君王、总统、大祭司、宗教领袖、国王或女王，按照我们对世人和客观世界的信念之本质。当我思考及此，我越来越清楚，我们是以非常僵化的用语来诠释实相，接受符合我们信念的经验，忽略那些在那架构内仿佛不合理的事件，而扭曲了许多非官方的资讯，以便它会顺应我们的观念。在知性上觉知这点是一回事，可是第一线的面对它又是另一回事了。每个出自官方脉络的新遨游都是令人兴奋的， 它也是对整个留下来的旧信念架构的一个攻击。在得到图书馆资料的几天之后，我碰上了一个事件，它再度令我深感兴趣，然而又像是令我卷入，至少精神上，以前曾由于他们不符合我的信念系统而成功的避开的领域。那插曲之前，有个不同类的较短事件，我又再坐到桌子旁，由凸窗望向下面的十字路口。那晚有赛斯课，不过为时尚早，所以我转过身看向图书馆通常出现的墙，心想不知我的分身会不会在那儿。我立刻看到分身在图书馆里，且有银色的能量漩涡突然围绕着它。当能量移动时，我的胃也在翻搅，那能量围着我的分身转，直到最后分身消失，涡转的能量取代了它的位置。我能感受到自己也被吸进那能量，有片刻在桌旁觉得不安，我克服了瞬间的懦弱。正当能量开始以一种不可置信的速度移动，然后我到了能量里，或变成了它。它挪到图书馆的窗户，然后突然到了外边。每样东西都是尺寸庞大的，好像我是透过望远镜在看。我正走上巨大的精干，起初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或就那件事而论，我是什么。精干像红山一样高，突然我悟到我是某一种昆虫，这是一片草叶。我以为自己是一座巨林中的一只苍蝇，一只巨大的苍蝇，因为每样东西都是如此之大并超级真实。而我惯于将苍蝇想成很小，但我是一只普通的苍蝇。我发现这便是世界看起来的模样。够奇怪的是，这令我觉得好过些。我不在乎我是什么，只要我是某种东西。因此我感觉自己走上草叶，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的觉受，但我记得我觉得结实而令人安心。到现在我相当自傲自己已能接受这些新状况了，而我决定我不如以苍蝇的身份探索一下环境吧。我飞离了草叶，但这个举动又带来了另外的一阵混乱。我又飞进图书馆，飞出它，而到了我实质的客厅，然后由凸窗飞出，进入华特街上方的空气里。我失去了有任何一种形状的感受，也不记得还发生了什么。我有个在某处无身体的飞行的模糊记忆。我所知的下一件事，就是我回到了我在桌旁的身体。那插曲令人着迷，而狂野庞大的青葱草木仍在我脑海里闪烁。在那之后，除了一堂正常的赛斯课外，我无疑不再期待别的事了。虽然我的确希望赛斯可能会解释发生了什么。在上课前其余的时间里，我做了几件家务，然后罗带着他的笔记本出来，我们边聊着边等待课程开始。我们先讨论那天我们由一位荣格心理学家收到的一封信。他问赛斯是否对荣格有什么可说的，为庆祝荣格的百岁冥诞预定有个会议。赛斯在他的灵魂永生里曾短短地提到荣格。我认为荣格的理论远较弗洛伊德的优越，除此之外他从没特别令我着迷的地方。此外，我觉得赛斯将要为未知的实相口述给读者几个改变意识的练习，所以我并不太想叫罗那晚问赛斯有关荣格的事。然后 完全出其不意的，我说，关于荣格，我不知会怎样，但我想，我有关于威廉·詹姆士的一大堆资讯。罗说，詹姆士，这与他有什么关系？威廉·詹姆士，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及哲学家，死于1910年。我停了一下，不想暂停塞斯克，然而在我心眼里，我清楚地看到一本书，它是本小小的瓶装书，打开的，印在灰色的纸上，字体非常小，而书又离我有点距离。我眯上眼睛，以便看得更清楚，而发现我是在心里眯着眼。我可以听见罗在准备好他的纸张，而我告诉他在发生什么事。他说，好，开始吧。而当那书变得更清晰时，我大声念它。有几次我错过一些话，而必须回头去念错过的地方，期间书的影像消失了，而字句就这样来了，相当快速的，以致罗一直很快地记录着。那资料清晰如水晶，非常平顺地来到，我以我自己的声音说话，用我自己的手势，而感觉我仍在读一本书，纵使我不再看到它。它是威廉·詹姆士的一本书，以第一人称写的，然而我感受到詹姆士描写的情绪，好像他们是我的一样，或好像我是正在大声读他的书的詹姆士。83页，第6章，詹姆士资料和卡尔·荣格文本。我从我看见打开的一页开始读，那是在詹姆士书的中间。很显然，我必然是由前一页开始的一句话的第二部分开始的。当有些人聆听音乐时，他们偏爱活泼的笛子音乐，而其他人因气质而需要一个忧郁的调子，以其自身聪慧却阴暗的音符反映出灵魂体验为他自己怀旧的凄凉，并非那快活的人比较不升华或浅薄，因为他听较轻快较快乐的旋律，却是那具有忧郁气质的人必得感受黑暗和光明之间的对比，在其内读到在灵魂内形成的剧烈痛苦。那些剧烈痛苦被宗教凄凉的钟声传达出来，响彻了这样一个背负心灵不和谐的整个重量的气质。有那种人，他仿佛无法不以什么方式质疑，无论何时，当灵魂梦到上帝，然后将那梦境投射到人类社会的活生生世界里时，升起的无法调解的冲突。那些以这种方式被驱策的人，发现他不可能安享欢喜的圣诞钟声，而不再同时以极端的痛苦听到丧钟的声音。当丧族们低头垂暮，跟着丧车到坟墓时，他们无法观看一场假日游行，而没象征性地察觉那最后的进行曲。所有我科学的调查，所有我最理性的姿态和姿势，都只是个表象，就在于它们代表我想摆脱灵魂特别的维系差异的企图，因为我努力要一个受人尊敬的架构，在其中我可以看到自己及其他有类似痛苦的人，在其中枯燥的知性与令人厌烦的探索带给我一些名声，但当心智本身感觉像一滩枯干的易燃物，永远在渴望被点燃，但却只被留在一间精美的大厅里高贵地堆着， 从未被点燃时，没有任何名声能带来喜悦之情。我想到，有一颗卑下的心要好得多。具有一个知性，他不寻求这样宽敞的家，不如此暴烈的质问。因此，对我而言，也许被显得简单的回答点燃，却能点燃另一个木料，而温暖内在家园。所以，有时我希望有颗农夫的心，以浪漫态度对待自然。举例来说，在一个工作的男人身上，看到我自己如此怀念的灵魂舒适的喜悦，我憎恨花俏的煽情语言。而我在我的时代里努力获制一个够极静的散文体，然而我嫉妒那些看到一朵玫瑰便轻易喜极而泣的人，会觉得早晨如此清新以致消融，永远存在于黄昏与晨曦之间的梦夜的人。我有部分心思全神贯注在我所做的事情上，另外一部分则相当自由，所以我发现自己同时在读那本书，传述资料，并且心里还在评论它，几乎好像那书存在于某处。而如果你读它的话，你到某程度变成詹姆士，因此他的情绪和人格活了起来。詹姆士用汉塞斯或我全然不同的词汇，然而我感觉到在他的字句和人格背后有一种强烈的健全感，而他的看法是来自与我如此不同的观点，这让我深感兴趣。我继续大声阅读。有些我曾经写过他们的人，他们由多年的孤单中醒来，至少在他们心里他们的确重生了，所有先前的问题都粉碎了，他们以下的尘土在灵魂的活纪念碑里形成一个信心，对上帝或人的信心。然而以理性的说法，这种灵视是多么的傻气又滥情，所以我看入他们的形式底下，因为他们的形式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当你注视一个开放火焰时看到的明亮影像而已。我认识到突然的信心因素是重要的，它可以是对一块石头的信心。我检视别人隐藏这种信心的主意，却从未找到一种值得他仿佛挑起的那信心、信赖或希望的形式。所以我无法了解信心的合理化，有时候我自己经验到我不会公开说是强烈的启示的东西。有那么一会儿，我似乎怀着一个很大的希望醒来，一个伟大希望攫住了我。然而当我检查自己的灵视时，我在其中完全找不到。给那如此昙花一现的不讲理天真却狂喜的信心的一个理性的合理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确信我将我的意识保持在一个恶习里，我的心越想逃避它，我的理性越会抗议。我被引导去相信心的知识是与知性的知识直接相反的。我并不是一个温暖的人，因为虽然在乡愁里有温暖，它却不会给人热量。我的哥哥作家亨利·詹姆士透过幻想演出他心的温暖，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基本上我认为小说是给予绅士们的一个形式，在其中心的不可磨灭活生生的书页被转型成给别人读的肤浅故事，而在那儿，情感被二手的处理了。写在一段文章里的忧郁，几乎有令人高贵的特性，但在心里，它却是个黑色污点，就好像一瓶内在的黑墨汁， 永远将其阴影留到灵魂上。对一个在孩子身体里的孩子微笑是很容易的，而那些笨拙的手势及咕咕的笑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然而在一个成人，同样的声音撞击到耳朵，好像老年的喃喃。所以一个人很难忠于他本性的孩子气。我的知性是我的父母，真的是一个严格的老师。我说我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我敢于在大学的神圣殿堂里无所忌惮地对我的同事们说话。我曾受到赞美，因为我在学院大厅里说出像狂喜、神恩或唯心论这类字眼。然而我需要那些机构，毕竟他们的指示不会让我从当代被接受的知识出走太远。我不敢离开自己迂腐的建构。我替信心、喜悦、乐观与狂喜的情绪作证，并且坚定地为他们说话，却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使他们无法超越我。我已尽量使他们可被人接受的措辞表达他们，我给了他们我的名字的威望，同时我的态度和本性足以将我与他们分开。我谈到神圣的站立，当说的时候我的用字是坚定的、有学问的、有纪律而自制的。所以我的知性沉闷弄湿了自己灵魂点了一半的火，因此我自己以坚定的脚步采袭了可能会燃起的最小火种。如今我已学到知性和情感一起暖和了人的灵魂，知性与其质疑适当利用的话，就像一根摩擦着灵魂的棍子发生了点火。但唯有在知性的质疑是向最深处的灵魂而非对知性本身发出的情形下，当知性问自己他的问题时，只有一根棍子而没有反应。我感受到信心美好的不可知，我知道它存在。就此而言，我的人生就像是住在一个巨大黑暗洞穴里的人生，在于我能想象那火，却无法被它温暖，而它永远属于别人。我的忧郁代表了我的渴望的一个常态，所以我无法舍弃它，它也无法舍弃我。它提供自己的温暖影子，而借其阴郁的光，我至少能瞥见一个更伟大、较不可靠却更光明的远景。可是我并没在我敬重的人的经验里看见它，却是在无家可归的人脸上看到，而我害怕它的不可预知性。在我的时代，进步是个闪亮的字眼，而那个时代以泪眼汪汪的热忱等待技术新的上帝去放他自由。所以有绝大的热忱和了不起的乐观，然而就我的气质而言，我基本上在袖手旁观。我想我的情绪天生是不逻辑的猎物，然而我内在的某个东西渴望着古老的老上帝，在同时我否认他们。我猜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阴影是令人心安的，远溯至一个心灵的过往。而在所有新的任性和心境里，我感受到宗教审判和古老神奇的阴影落在我的灵魂上。我听起来很现代，而感觉自己以你们的说法很前卫。我是我们文明中的一个人，我向前看，看见科技像一把光芒闪闪的剑，从自然的神秘出现来切断灵魂令人窘迫的沉重不合理，而在他面前展现一个清晰、可理解、合理的世界。不过 我面对扫荡了我人生所有平静的不和谐，因为不管我如何尝试，我仍感受到否定我的理性的一个信心的力量。因此，在无知的人当中寻找信心，而我找到了它，在他们内却不在我们内。我的知性同意信心存在，然而同时却不让我接近它。于是很讽刺的，我见证给一个我无法感觉到的信心做见证。有些怀有与我一样深的忧郁的人，在一眨眼间超越了他，所有的矛盾都消失了。有些人放弃了他们的疾病，有些人的恐惧一夕之间消失了，这些都令我惊讶，而我在我的书籍和演讲里做见证。然而在我心深处，我认为他们先前的怀疑和痛苦必然不知怎的都是心理上的姿态，不然的话他们怎能如此神奇的消失呢？再没有比一个紧抓不放他自己的忧郁的男人更令人感到挫败的了。所以我一再的绝望，直到我对自己的绝望变得熟悉起来。有时候他甚至很无聊，在所有这些里，我继续顽固地寻找其他人不理性信心的例子，而我的凄凉感与别人报告过的狂喜深度成直接的正比。然而我像一颗滚落的小圆石子似的滑入死亡。坠下有一阵子没有风干扰那些涟漪，然后我的意识缓缓地又浮出来，甚至我的忧郁也有他自己的心智。象征性的，我发现自己仍然活着，相当像一只昆虫，在我自己孤寂的止水上休息着。在一个我仍记得的影像里，我一圈一圈地飞个不停，认知到我灵魂的周界，我在我自己的岸边着陆，然后采取了自己的形象，发现我裸身在池畔，黑暗而神秘，那代表了我自己心灵的动态和界限。在那个视像里，阳光普照，而我是个年轻人，我跳入自己灵魂的水，有一种落入我自己内在旅行的倦怠，肉体的自由感觉。而深暗色彩丰富的水是平静却美丽的，我轻易地跃入，不需闭气，而本是我孤寂的水为我分开了。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海床的底部，我相当觉知自己，那儿有令男孩开心的洞穴和城堡、珊瑚大厦，我知道那代表自己埋葬了的希望。在我幼年的幻梦上方，有闪闪发光的神仙公主，他们陪我逛过一个一个城堡，以及所有我已忽略而时喜欢的东西。当我浮到海面时，在我的视像里已是黄昏时分，有个旅行队伍，一对神奇们就在我眼前走过，我惊讶地静静看着。每位神或女神都有位诗人陪伴，而诗人们吟唱说，他们给理性声音，他们唱的是无意义的乱语。然而当我倾听时，乱语却转变成一个哲学性的对话，那字句击中我的灵魂。接下来有个奇怪的镜像式的行动，因为当我倒过来说诗人的字句时，对我的知性而言，他们完全合理。我放在知性和情感间的分隔是自己，我否定了我的知性其绚丽的色彩，而替他穿上灰暗的袍子。第88页，我终于休息了一下，去上厕所。 我一直在稳定的传送资料。从它开始之后，有一两次我觉察到赛斯在背景某处像个监督者一样，不然的话我是完全沉浸在詹姆士的故事里，纵使这通常是专用于赛斯克的时间。在同时，我变得越来越不安了，我总是很多疑，当某个著名的已逝历史人物假定在对一个灵媒或一群在某人的小客厅祈求降神的人们说话时，在我的客厅里也不例外。我并非认为这种沟通不可能，只是极端的不大可能。我也并不是怀疑人格的死后留存，但我确信其如何与在何处是与我们可能假定的十分不同。那么当我传输那些资料时，我也觉察到这些感觉，然而我决定继续。自从我第一次看见图书馆，我便答应自己要更自由地用我的能力，而不因为我不喜欢目前对他们的解释就堵住那经验。詹姆士的资料令我印象深刻，我认为他的写作风格令人愉悦，并且很美妙的均衡。罗过去曾对詹姆士感到兴趣，而我确信他的兴趣与今晚的事件必然有关系。不过一旦我停止传述那资料，我的问题就浮现到心智前方。是啊，真开始了，威廉詹姆士，没问题，真，下次试试乔治华盛顿吧，为什么不呢？纵使当我在那样想时，我又看到了书，比之前更清晰，只不过是由外面。我读到书名《形形色色的宗教状态》。我没读过多少詹姆士的书，但罗读过他的《形形色色的宗教经验》。而当然，我觉察到这两本书名的相似性的，但我知道那书的确存在于某处，而我得到了它的一部分。如果我想要的话，我可以得到整个东西，管他的，我想，谁想写别人的书啊？纵使在当时我也认识到其幽默，因为终究我是以某种方式在替赛斯写书。然而我很确定，赛斯不知怎的，是与我的心灵相连的，所以像是家族的一部分。詹姆士虽然并不符合那一类。我走回客厅，罗和我交换了短短几瞥好玩、惊愕及困惑的眼色。正当我们准备好再开始时，我有个感觉，詹姆士将要评论弗洛伊德或荣格，这令我比之前更不舒服，但我决定继续。我立刻再开始读那本书。至少在我一生里，我尝试过处理灵魂的次元。自我死后，关于那些内在的轮廓，我学到多得多。我承认我对情感献了假殷勤，以致灵魂的次元仿佛对他们狼吞虎咽。然而如我对弗洛伊德遗留下来的观点的了解，我感觉它加深了人的忧郁，以前意识取代了地狱，而重新唤起了以前在宗教领域里流连不去的灵魂的恶魔。宗教至少提供了一些方便法，以减轻精神或心灵的巨大焦虑，而弗洛伊德的诊疗沙发则缺乏任何真正深沉的象征。它的象征只与每个婴儿出生时即自动备有及透过文化表面交给的行头打交道。对我而言，它们代表了局部的例子，与训练无关，其在经验内的性灵的重要意义，反之却是父母由外在加诸的教育的结果。而就他们的理论的立场，对我而言，弗洛伊德和荣格两者都错过了灵魂的高贵。虽然荣格在他无止境的丰富里 要接近得多。灵魂的胜利和痛苦超越了性别的界限，而若是我描绘灵魂为中性的，没暗示其真实丰富的复杂性，则基本上弗洛伊德和荣格都仍各自透过他们性别的镜子看待实相。我们在气质上是不同的，然而我一直保持一个距离，因此在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巨大的情感性接触仍令我很不舒服。我承认在这种努力里，就如紧抓着一个人的性，同样是个失败。然而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情绪本位说本可以更以深刻的知性热情来调剂。对我而言，弗洛伊德的知性是沾了泥污的，荣格的丰富令他释放到某个程度，然而我觉得他的象征主义过于沉重，难以下咽。从我的过往来看，这必然会尾随而至，因为荣格以一种对我而言不可能的方式去遭遇他的情感。我想纵然以他那德性，那些情感之广度与深度仍引得他感受到灵魂的幅度，不过我仍觉得他的象征主义造成了阻碍，而变成了太迷人的成分，导致了心灵的酣醉，在当时对人有所启发，却在明日酒醒之后遗忘了。在活着时，我再也没办法想象在肮脏的调笑里有如此经常的情感的复杂游戏，然而我一直渴望他们。荣格玩最原始的情感，就像小孩玩积木或泥团一样，然而在一种奇特的炼金术里，那些情感本身轻易而自然地将它带到一个我几乎不可能达到的了解。那资料似乎无穷无尽，我正开始好奇它何时会停止，它就戛然停止了。我决定吃点点心，而突然我便得觉察到某人非常夸大兴致高昂地说，是啊是啊是啊，而我知道他该是荣格。当我告诉罗时，他看起来不太高兴，按照他对此刻的笔记，他将精神性的双手向天举起，而奇怪是否我们将被不止一位而是两位著名人物款待。我对此也不太高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感觉到自己的抗拒。再次的我提醒自己，在过去如果我不想处理资料惹起的问题时，我会挡住资料，而我决定不再那样做。与有名的死者沟通的问题，正是我不想与之搏斗的问题。好吧，我是在得到一些讲荣格的东西，我多少自慰性地说。罗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这回我并没看见一本书或任何别的东西，只感觉到这个几乎是反复无常的人格，而以我自己的声音，我替卡尔荣格或其相等物说话。我想至少我是民主的，而给他一样长的时间，那些字句就这么来了。不过他们的来源仿佛较不稳定，他们以一阵阵爆炸性的节奏出现，然后变弱很多，然后又强起来。我以自己的声音说话，我也没觉得另一个人在场，仿佛更像是我在放一张某位作者朗读他自己的书的 CD。 荣格显得比詹姆士精力充沛得多，其活力和热忱几乎像个少年，然而与詹姆士的严肃比起来，他显得浅薄。数字有一个情感上的对等物，在于他们的符号最初是生字永远与数字一认同的源域，而感觉所有其他的数字都是源自他自己。源域认知他自己为上帝，因此所有的分数都是由其实相之自我结构背出来的。 父、神和肉体上的父亲一样，都与一这个数字联盟，而是他们神奇的转变发生自他们自己基本的全能升起的一个持续不断的加法。儿子由二来象征感恩却叛逆的感觉，父亲及一中胜利的浮出的威胁。三是阴性原则，是不论父或子或一或二都无法否定的，心灵形成一个一二及三的三角形，而人格则在其中央，被三位一体的原理保持在焦点，却又不在焦点。我一直致力于更高的数学，却没疏远的，反之是兴奋的，以数字的实相来计算象征符号的本质。阳性内的阴影是三，而阴性内的阴影则是一。而阴性与阳性特质基本的内在接触，产生了稳定然后镇定的力量。很显然，在梦里数字也许以文字的样子出现，数目一为一或四为四，但在情感和灵魂的数字学之间还存在着了不起却尚未被发现的关联。数字四点出了一个安全的架构，在其中阳性和阴性原则被接受了。当它出现在梦里时，数字五能代表在人格内诞生的一个新的不稳定性，因为它代表了阳或阴的因素之过分膨胀，以至于整体的稳定性又被危及了。如果现在相信的这些数字无意义的被持有，具有决定身体健康的细胞性联系，而可用为对特定疾病或治疗之无意识线索，至少我目前相信，一位将要怀孕的女人无意识的明确偏好一，或将带来对婴儿性别有影响的情况。傲慢和依赖两面也涉及了一与三，产生的疾病将与一个复数品质有关，而一代表阳，没被认出，可能惹起一种压力疾病。纵使当所有外在条件仿佛都与它相反时，数字学是个我少有兴趣的主题。我传述了那资料，讨论荣格说是自他死后的一些概念，但我的另一部分觉得无聊。我想，如果这家伙已经去世20年或什么的，他似乎该可以想出比这更好的想法吧。然而，我的感觉似乎一点也没阻碍我在传述的资料。我现在相信，射护腺的病代表被否认的阴性倾向。对我而言，至少现在仿佛相当清楚，念一种魔法式的数字咒语可以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治疗过程，纵使病人并未被告知这练习背后的理由。我也确信，为了相同的理由，某些疾病在某个日子开始和结束，虽然这是个简化的说法。还有星象学的威力比目前假设的有远较多的其他根源。我对这些理论的兴奋在增长，我明白我不可能告诉你们我正在学到什么，但我已发现细胞的情感有效性，心智的象征至少一部分来自这细胞的氛围，那在出生时一般而言是清楚的，却非总是清楚的。在原始的情感结构里，细胞在一个聪明的媒介里浮出，与任何我先前一度臆测的都极为不同。我并没了解在自己与集体潜意识之间切身的直接关联，也没彻底理解他们相会的立即反应。那资料显然是无穷尽的，已将近5页了，我决定停止，而资料立刻就终止了。不过我记得当我们刚结束坐在那儿时，罗的脸色看来在担忧。他说， 我对所有这些感到不安，真的不安。我说，我们上床吧，我们明天会搞清楚。但当我走到卧室的时候，我比之前更懊恼。我不高兴是因为罗不高兴。我想，如果他不高兴，那么也许我真的有需要担心的事了。懊恼着，蜷在毛毯下，我发现自己在想，太棒了，珍，你现在到底做出什么事了？有一会儿，仿佛我所有的恐惧都回来了，我只不过是另一个与受尊崇的死者对话的那一类疯女人罢了。无论我怎么看她，我并不相信詹姆士或荣格对我说话，或经由我说话。然而罗告诉我，詹姆士资料真的很棒。所以到底所有这些的意义是什么？我是否只是想要令一群心理学家印象深刻？可是那没有用，我生气地想，因为我不会送给他们任何资料当会议讨论之用。然而我可以在我的心眼里看到詹姆士的书，而我知道它是个令人着迷的稿本。我坐起来，我想我可以弄到那本书，然后呈现它为一个创意的设计，称它为一个想象力的投射，甚或对威廉·詹姆士的一个想象的访问。只在那个基础上，它就会是合法的了。我想，我绝对无法以任何别的样子呈现它。然后我记起在一开始，我如何被引诱想去写赛斯的想法，好比他们是我的，因此我不必尽力去想另外的做法。我一直在脑海里看到那本该死的书，它令我感到好奇，不过书一向如此。那晚罗和我都不安地上床，我们都不明白那詹姆士资料的暗示是什么，而我们显然没了悟到它是一个基石，连接了赛斯书和我的书，赛斯后来的解释，以及从图书馆来的更进一步资料，真的带来了一种对心灵与生死关系的新看法。